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里面，我们也都在寻求一些东西。
我们寻求的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直不断的在寻求。有一些人已经找到了，但是有时候可能感受不到已经找到了，或者忘记已经得到了。有一些人还没有找到，还在寻求。你猜看是啥东西？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有人说可能是金钱财富，有人说是地位名誉，有人说可能是漂亮的太太和英俊潇洒的先生，都有可能他答案是是否定的。说每个人都在共同寻求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爱。我们一直在寻求如何得到别人的爱，如何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爱。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在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想从自己的父母身上得到爱，它的结果是什么？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感受到从父母来的爱。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在农村住，父母是整天在地里面忙着种地干活从早到晚，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来关顾我们家里面的六个兄弟姊妹。所以有时候知道他们想爱我们，但是呢，他们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也很多时候感受不到他们在爱我们。等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把寻找爱的对象转移了，转哪儿去了？转到谈恋爱。我们希望从恋人身上能够得到我们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结果是什么？两个人都想从对方那儿得到以前没有得到的关爱，结果会发现什么？对方根本就没有办法，没办法来满足我们所期望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后来两个人稀里糊涂结了婚，有人可能不同意说我结婚的时候根本就不糊涂，当时非常清楚。那我当时是糊涂的，我当时是你信不信？不信你不信一会儿问他没有结婚以前想结婚，结婚以后觉得两个人就会变好，两个人会变得恩恩爱爱对方会给自己很多爱，就会发现呢好像也不完全是常常觉得好像感受不到对方在爱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失望的得不到我们所期望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后来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孩子，那我们把希望把焦点又放在了孩子身上，期望从孩子上能得到一些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但是没过几年，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就从孩子身上也没有得到以前期望的一些东西，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从我们的朋友身上去寻找，曾经从我们的老师身上去寻找我们一些以前没有得到的关爱、鼓励安慰。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寻求别人来爱我们，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从一般人身上根本就找不到，一般人身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能看在世界上能看到的都是有条件的，是一时的感受没办法来满足我们人里面心里面的根本的需要。所以我们寻求的东西对方身上没有，既然没有他就没办法给我们，所以没办法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所以我们需要什么？要找到那个爱的源头在哪里。假如能找到爱的源头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心里面才可能有满足所以呢，如何找到这个爱的源头在哪里找？那么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盼望这段 经文对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都有啊有提醒，有帮助。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是啊跟爱的源头连上了啊。希望这段话语能够提醒我们，我们是跟神的爱如何连上的，也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考。既然我们已经跟神的爱连到一起了，我们平时要想看，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他的存在？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他对我们的安慰？是否能够常常活出这个爱？我们是不是让别人能看到在我们身上有神的爱？假如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盼望这一段经文也帮助你明白如何跟神的爱连在一起啊，如何能够得到他的爱，并且明白得到他这个爱以后对你到底有什么益处。所以今天经文在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啊七到啊二十一节。那翻到以后还是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看你自己的圣经或者看大屏幕。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爱啊，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因为惧怕里还着刑罚，惧怕的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开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天看到你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能经历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约翰一书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几次了，约翰一书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主后九十几年写给当时啊教会的一封信。从表面看来，这一卷书啊一共有五章，好像结构不是特别明朗。整卷书里面，使徒约翰表面看起来常常在重复一些话题，实际上他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加强他要表达的信息。那简单的来说，约翰一书啊五章。基本上从三方面啊，约翰从三方面来传递他的信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是光明，啊，我们如何跟光明相交？那跟光明相交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凭据。第三啊、第四章这两章呢，是讲到神是爱， 啊，神是爱，我们如何跟爱相交，如何能够得到爱，那么得到神的爱以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凭据，作为最后一章第五章是讲到神啊是生命，那如何跟啊就是永生相交，有了永生以后，那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凭据啊就是见证。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讲第二部分啊，就是神是爱，我们如何得到从神来的爱，得到神的爱以后，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啊，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益处。所以这里啊，第四章第七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啊。约翰在这里称呼收信人亲爱的弟兄啊，他在前面多次这样表达，这里的弟兄当然包括姊妹啊，包括弟兄姊妹在一起。刚才我们讲约翰是在他啊晚年的时候，在九十几岁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是什么，是在弟兄姊妹当中，在心目当中是德高望重，有非常高的啊属灵的权柄，但是他啊非常谦卑的把自己放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啊，来对他们进行安慰啊劝告。他告诉这熟悉的人，告诉我们今天人要什么，当彼此相爱，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啊，爱是从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爱的源头是神，有了神的爱以后啊，心里信主的人才可能有爱，才可能有彼此相爱的可能性。那么约翰在这里讲，一个人之所以有爱心啊，之所以他可以活出神的爱来，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什么？那个人已经重生啊。第二是什么？他已经认识神啊。是啊，什么叫重生？很简单，那个人是从神生出来的啊，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啊，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心里面啊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是已经是神的孩子。那既然是神的孩子，自然是带着属神的特性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我们啊父母身上的一些特性，那我们的儿女也有我们身上的一些啊特性。那我们神的儿女，那我们当然只有神身上一些啊特性。第二点这里讲呢，当一个人有爱心的时候，表明那个人已经认识了神。有人会问，重生了以后不就已经认识神了吗？那这里的认识不是说一般的啊，一般的知道，是讲到关系上的认识。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对那个人只是简单的知道他的啊名字、家庭背景，但是不一定了解那个人啊，可能跟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里讲的认识神，是不仅仅是那个人是什么，认识他，不仅仅是接受了他。不仅是了解他，而是跟他是跟神什么有一个什么有个个人的有个个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是啊会明白体贴神的心意，也会将神的特性啊这个具体的是他爱的这种属性能够活出来。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这个收信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与神已经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就会活出爱，理所当然的会去爱别人啊，与别人彼此相爱。我们看相反的一面是什么，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没有爱心的就是什么，就是心里面没有神的爱，这样人不认识神啊，与神没什么个人的关系。所以假如说有人宣称自己认识神，自己是基督徒，心里面啊没有爱，没有将爱活出来，那说明什么？那个人根本就不是重生得救的，跟神没有关系的。什么原因？这里讲，因为他说神是爱，既然神本身就是爱，重生得救的人心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神的生命，那心里面自然就什么，就会有神的爱出来，理所当然的会什么，会将那个爱活出来。因为神的爱不是隐藏的，是 显露出来的，是显露出来的。那下面我们会讲到一些具体啊一些表征，所以那我们要明白神的爱如何传递给我们的，他的爱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所以第九节这里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啊，这一经文非常关键，可以说是我们救恩的核心所在，是福音的真谛。这句话告诉我们，是神啊如何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差到世上来，父神是主动的一方，使他亲自将独生子耶稣差派到世上，变成肉身人的样子，啊，在地上经历一切的啊苦难，来到啊，就说来什么，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来彰显他的救恩。说神的儿子本来是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他甘愿顺服父神的差派，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就如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的，他就是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所以耶稣本来是跟父神是同等的，一样的，啊，但是他甘愿虚己，虚己在这个地方表示什么？表示他愿意放弃一些特权，放弃神的特权，成为仆人的样子，但他的属性没有任何改变，他神的属性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他来到世上变成人的样子，这是一个极大的牺牲啊！所以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啊！这是我们什么？这些不配人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可以看到他对我们的爱啊，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我们具体如何得到他的爱，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呢？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么这一节是对前面一节的加强和补充，不是我们爱神，意思说我们不可能，我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先去爱神。那我们，因为刚才我们下面讲，每个人的我们在世上的爱都是自私的，都是有条件的，而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他先爱我们啊，他以爱的方式来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了以后如何来拯救我们？这里说做了挽回祭。那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啊，那里说的死亡就是跟神永远分离的死亡。每个人本来都是有罪的，罪的工价代价本来就是该死的，但是耶稣来了以后替我们死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满足了神的公义，这样我们就跟神啊和好了，可以来到他面前啊，成为他的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什么，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啊已经什么得到神的爱，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传给了我们，传到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已经啊跟神爱啊跟神的爱这个源头连接在一起，说这样我们才可能啊彼此相爱，才可能啊活出神的爱来。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里约翰再一次提醒我们，既然神是这样爱我们每个人，那主耶稣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献上了，担当我们的罪孽，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已经信主人，我们理当对神的爱有所回应，理当应该去爱别人啊，甘愿为别人牺牲，那让神的爱从啊记得我们能够流出来啊，流到别人那个地方去。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是一个灵，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人见过 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借着他，借着他感受到神，看到神。那么上面第八节跟后面第十六节那个地方会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如何能够感受到爱？如何能够看到神的爱？这里说，假如是我们信主的人能够，彼此相爱，爱的这个神的属性，就什么？就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就可以被别人看见。看见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当时对门徒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什么，就看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假如信主人能够有个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所有人就会看出来，就会明白，就会感受到他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约翰一书十二章第四章十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一经文告诉我们，彼此相爱不仅是什么，表明神住在信主的人心里面，让爱主的心可以在他们心里面得以完全。得以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爱主的心更好的翻译是神的爱。神的爱在什么？在信主的人心里面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就是成全应验成全应验。神的爱是完全的，但是呢，我们对神的爱的彰显是不完全的，是不足的。那么我们彼此相爱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这样让我们心里面的爱能够越来越表露出来，越来越什么，得到完善的地步。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有几节经文，第三章第十六节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在那里在祷告他说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讲的心里的是说的我们里面那个新人，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因为有信心，基督的生命记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的新的生命记在圣灵的帮助，可以变得越来越刚强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所以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能明白这神的奥秘让神的爱能够充满我们每个人，并且能够透过我们将他的爱能够传递出来，让别人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也能蒙福。这样的话，这个神的爱就变得完全那这个像这里约翰一书十二章第四节十二章十二节这里说的，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父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因为有圣灵的提醒和帮助，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已经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约翰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有几次这样表达，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观念。那圣灵提醒我们，神已经住在了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什么意思？简单的说，表明什么？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跟神有了关系。以前因为罪的缘故，跟他是为敌的，跟他是隔离的。信了主以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中间那个隔离被拿走，他来到了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那神住在我们里面，也表明他时时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以前我们没有办法爱别人，现在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 爱别人。所以有了信了主以后，神的爱会在那儿激励我们，让我们啊这个生命可以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能彰显啊他的形象，让我们可以啊彼此去感受到神的爱。那圣灵不仅仅提醒我们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又是什么意思？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啊，像小鹰在老鹰的翅膀底下被完全的保护起来，我们被神的爱所遮盖啊，在里面是安全的。不管在什么风浪，在什么苦难之下，我们都会在他的爱里面被保护。第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那约翰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父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世人的救主。这里说的世人是一个广泛的称呼。神爱每个人，耶稣来了是为了世上的每个世上的人啊，为所有是他是所有人的救主。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会得救，只有那些真正相信他的才会得救，才会跟神有关系。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将罪人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这个完全什么？完全是神的恩典啊，完全是他的恩典，是一个白白的礼物，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做好事，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纯粹是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已经在那里啊，别人给我们礼物，礼物已经放这儿了。假如我们不去拿这个礼物，是不是你的？不会是你的。这个礼物放这儿放的，也没有人会强迫你，你需要自己去拿那个礼物，这个礼物才可能变成自己的啊。所以约翰说，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是为了啊，是为世啊，成为世人的救主。这是啊，约翰跟随他的人，他所见所闻啊，也一直为他做这样的见证。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告诉读者们，告诉我们，他说他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是他自己他本人啊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亲手所摸的。我们知道约翰跟那个啊使徒们，其他使徒们有3年多的时间跟耶稣天天在一起吃喝拉撒过日子，天天听他的教导，天天看到他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那么在耶稣离开世界的几十年半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间里面，约翰跟其他使徒们也一直在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见证耶稣就是救主啊基督。所以在第15节这里，约翰接着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里的认不仅是头脑里面的承认，而是心里面的全然的啊相信接受。说不管什么人，只要公开的承认相信神啊，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那么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住在了啊他的里面啊，神也住在他啊，他也住在神里面。那么约翰在这里是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是第二次这样表达是啊，神住在一个人的里面，那这个人住在神的里面。第16节。爱神，神爱我们的心啊，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里说的知道和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知道。所以约翰在提醒受洗人，在提醒我们爱神的心啊，是他们一直很清楚，一直的相信，没有怀疑过。因为神啊本身就是爱，那神有很多属性，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啊就是神爱的这个属性，他这个无条件的爱让我们感受的啊最深。什么叫住在爱里面？什么叫住在爱里面？当一个人住在爱里面的时候，不是说被动的在那里地方 接受别人的爱，不是说 在别人的爱里面。这里住在爱里面是什么？是活在爱里面，是一个人啊，活在爱里面是一个主动啊，是一个主动，是将从神得到的爱活出来，一处的一个活出来的状态啊，是活在人的面前，让人感受到他活在神的爱里面。所以说表有什么表现？表现出来就什么？就如耶稣所说的，就像他所行所言的。很简单，就是什么？耶稣说过什么？耶稣做过什么？他爱那些什么？自己觉得不可爱的人，爱自己的仇敌，爱那些得罪他的人，爱那些什么看不顺眼的人，特别在服侍里面，爱那些跟我们做事方法不一样的人，爱那些思维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所以是去这样彰显啊，彰显神的爱。但对我们信主来说，我们已经那这一个问题，等到我们这样要想这样活出爱的时候，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容易不容易？非常难，非常难。但是呢，对我们信主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从神来的爱，我们已经跟神的爱的源头已经连上了，我们有了资源，我们也有神的给我们的能力。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愿不愿意让神的爱，爱这个泉源，这个源头能够记得我们流出来，能够表露出来，这样不仅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也让别人感受到。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当一个人活在爱里的时候，就表明他那个时候是住在啊，他在神里面啊，神也在他里面。所以这是约翰第三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三次这样表达，在什么情况之下一个人已经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呢？我们回想一下上面啊，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持续不断的一直在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表明那个人已经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二是第四章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的，当一个人承认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表明他已经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三就是我们刚才看了四章的十六节，当一个人持续不断的住在神的爱里的时候，持续不断的将神的爱活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表明神已经在他里面，他也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前面经文提到，不是我们先爱，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啊活出爱来。当我们一直在爱里活着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啊？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里说这样哪样？前面十六节说的，这样就是当我们持续不断的啊活在爱里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爱什么？我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这是约翰啊第二次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得以完全什么意思呢？显而不是讲神的爱是不完全的。我们下面讲过，是完全是成全，是应验的意思。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啊被成全，被应验。也就是说，我们遵守了神的命令啊，遵守了他的教导。当我们将啊神的爱活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彰显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这样就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带来什么益处？这里说，在审判的日子，我们也在神面前就会坦然无惧啊，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和惧怕。审判日子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审判日子说的什么？是说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第二次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具体他哪一天来。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属灵识别力的时候，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已经啊讲过，假如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会在某年某月某日 第二次再来到世上，千万不要信他，不要被迷惑。什么原因？非常简单，主耶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啊，告诉门徒们，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些症状，比如说地震、战争，还有其他的一些表征。他同时也说，他来的时候会像贼一样，小偷到你们家偷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不会啊。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说什么？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他要审判人，要审判人，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已经去世的、已经过世的人，或者当时还活着的人，他来的时候都要面临什么？都要面临审判。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那些曾经与神敌对的人，那些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这些人面临的审判是什么？跟神永远的分离啊，那是永远的死亡。而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担心和惧怕。什么原因？十七节后半句这里说啊，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如何。这里他讲了耶稣基督，这个话，这句话呢不太好明白。这样翻译，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像耶稣基督当时在世上一样。与耶稣基督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什么身份？他在地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在地上遵守顺服神的带领啊，将福音传递出来，将神的爱表露出来，全然摆上啊。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也是神的儿女。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什么？我们也将神的爱活出来。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活出来是不完善的，没有不会像啊耶稣一样将神的爱完全的活出来。但是呢，神有他的恩典给我们，当我们忠心摆上的时候，当我们做的不足的时候，他什么？他已经全然接纳我们了。既然已经接纳我们，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就不需要啊担心惧怕。等我们做的不够的时候，我们活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了。十八节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因为惧怕里还在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啊，这句话对我们信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极大的安慰。在神的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被神的爱完全的包容接纳，已经完全被接纳，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所以我们信主人，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理当是一个没有任何惧怕的生命。约翰在这提醒我们，爱既然完全，说的是神的爱是完全的，既然神的爱是完全的，他就把所有的惧怕统统拿走啊。在认识神以前啊，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跟神是敌对的，我们心里面会惧怕神会惩罚我们，会处置我们。但是信了主以后，已经领受神爱的人，已经被他完全接纳了啊，已经彻底包容。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在神他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就不需要胆战心惊了，因为他不会再处罚我们。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又想起小时候啊。当时啊，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些。小时候在农村，常常调皮捣蛋，啊，经常闯祸，去啊，跟邻居家孩子打架，我偷啊邻居家的东西，弄坏别人的啊东西等等，惹了祸以后，心里面会有什么反应啊？不敢回家呀，是不是？不敢回家，什么的害怕，害怕回到家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被自己的父亲惩罚处置。每次到在外面惹祸以后，很有意思，很快就什么就传到家里面去了，啊，也不知道谁在通风报信，结果是不难想象，轻一点的时候，自己的父亲就会什么训斥、谩骂、 重一点的时候，他老人家就要抄家伙了，开始用刑具。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常常什么，常常会会有一种在那个惧怕里面，想到自己的家好像就是有个惧怕就会怕被处罚。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已经是完全什么，完全被他接纳。他不仅接纳，他是完全的，他爱我们宽容我们。所以等到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等到我们做错了，我们犯罪了，那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他还会什么，还会全然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有这种惧怕的心理。所以他的家，神的家是充满爱的家所以在他的家里面没有可以惧怕的。十八节最后一句，这里说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惧怕的人是那些心里面害怕受刑罚的人，他们还没有敞开自己的心，没有就是完全感受到神的爱的完全，还没有完全体验到神的爱。所以在这个时候，等到他们心里面惧怕的时候，说明这个神的爱在他们心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约翰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有爱，我们之所以可以去爱别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他先将爱交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跟那个爱的源头连上连上。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假如说一个人说是爱神的，却恨自己的弟兄，这里包括姊妹一个人说爱神却恨不爱自己的弟兄姊妹，就说明那个人在说谎。这里说的这个恨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持续的恨，是一种恨的状态。当一个人对主内的弟兄姊妹保持着恨的状态的时候，就说明那个人什么，那个人可能嘴上在说他爱神，他认识神，但是呢他一定在说谎，他不可能是爱神的，他根本上没有认识神。那信主人会不会恨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说会不会不爱其他弟兄姊妹，会不会当然会，是不是？要是不会的话，我想教会里面都是完美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信主人有时候也会不饶恕，也会什么去记恨别的弟兄姊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心里面不接纳，我们心里面不饶恕，去记恨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个时候，假如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讲假话当我们不饶恕或者去记恨其他的肢体的时候，希望那个都是暂时的，都是临时的，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认罪，让这个记恨从我们心里面从我们心里面拿走，彻底的饶恕接纳那个我们面前的人，这样什么，让我们自己得到释放，不但让别人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也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假如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很难感受到神的爱对我们的安慰。所以在这里约翰又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不爱可以看见的弟兄姊妹，那他不可能也根本不会去爱什么那看不见的神。换句话说，爱神不是抽象的是非常具体的，别人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那雅各书里面有几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雅各书二章十五十六节那个地方这样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还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有的弟兄姊妹有基本的生活需要， 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对他们漠不关心，还在那里讲一些表面非常属灵的风凉话，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假冒为善，我们根本就不是爱神的。所以作者雅各在这个地方是在表达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显而这个行为讲的爱人的行为啊，换句话说，没有爱心的信心是死的。当一个人的信心是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失去什么爱神的。所以二十一节这里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啊。约翰在这里再一次来强调，一个爱神的人理所当然会去什么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信主人从神所领受的啊一个命令。说信主人是活在什么？活在神的爱里面，关爱啊主内的弟兄姊妹是理所当然的事，是神的托付啊，是他的啊命令。说神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在世上没有真正的爱，这个爱是哪里？是从神来啊，神是爱的源头，因为他先爱我们，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里面，让我们可以跟爱的源头相连接，将他的爱能够浇灌到我们自己心里面，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也成为一个爱的管道，不光是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让我们能够也将神的爱流露到其他人身上去。所以神的爱临到我们之前，我们都会惧怕，我们会有不安。当他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当他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里面一切的惧怕都被他拿走啊！所以我们可以尽快的，在他面前享受他的爱带来的安慰啊！在他里面没有惧怕，没有担忧。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识神这个爱的大能，你还没有跟神爱的源头连接，我盼望你能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个渴望的心，愿意被神这个爱来满足你啊。我们知道真正的爱是来自父神，要想来到父神面前，要想跟那爱的源头连接，得到他的爱，得到一个没有惧怕没有担忧的一个生命，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那个地方，他亲自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过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所设立的圣餐，让我们好好思考主耶稣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成就的，借着他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借着他我们找到了那不变的真理，借着他我们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真是你的爱早就为我们预备，爱是从你而来，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啊，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他替我们牺牲，为我们完全的摆上，将你的爱完完全全赐给了我们，你把你的生命放在了我们心里面，把你的爱浇灌下来，让我们在你里面没有惧怕，在你里面可以坦然无惧。天父，你已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回想你的恩典，常常来思考，来默想，既然已经给我们了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愿意感受你的爱，感受你赐给我们的资源。等我们这样愿意回应的时候，你不但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你的安慰，你的保守，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管道让别人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你的爱。我们感谢你， 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